谢谢大卫，
多谢大卫。
生命的旅程，
带领我哋唱一首《生命的旅程》。
在人生的旅途，我每天都在奔跑。
在人生的路途，我每日都在奔跑。
没有跑过的人，请你举手，好不好？
没有跑过的人，请你举手，好不好？
都在跑，
都在跑。
我们在跑人生旅程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
我们在跑人生道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担心是什么事呢？
跑人生的道路，我们最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跑人生道路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第一个是关心我们跑得快不快，对不对？
第一，我们担心我们跑得快不快，是不是呢？
这个世界竞争非常的激烈，
这个世界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跑慢了我就吃亏了，
所以如果我跑慢了我就蚀底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说台湾有个广告，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台湾有个广告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
我前不久在中国大陆，
我前一阵去到中国大陆，
我发现中国大陆更早一点，
我看到中国大陆更加早一点，
他们推展一种叫做胎教，
他们推行一种叫胎教，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不要让你的小孩子不要输在还没人出世的时候。
所以还没有出世我们就在开始跑，
所以还没人出世就开始跑，
训练他快快的跑，
训练他很快的跑、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所以我想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很多人都在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
所以我想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很多人在搏命的跑。
而且我们跑的时候一方面努力增加自己的势力，
我们一方面努力增加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打倒他让他跑不动，
一方面打倒别人让人家跑不动。
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
我们都关心我们跑得多快，
我们都关心我们跑得多快，
我们都训练我们成为一个一等的跑手，
我们都希望成为训练成为一个一等的跑手。
但是我觉得在跑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忽略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时常忽略了。
十九世纪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Huxley，
十九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叫做 Huxley，
那么他是一个研究这个生物科学的人，
他是一个研究生物科学的人。
他们家族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列在百科全书上面，
他的家族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列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
所以你现在去查，你可以看到 Huxley 看到有四个。
你如果查这个百科全书，查到这个赫塞利就有四个名，
了不起啊，
了不起了。
如果我家有一个我就很高兴了哈，
如果我家有一个我就很高兴了，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哈，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看看我的儿子有没有希望，
看看我的仔有没有希望
啊，可能也不太有希望哈，
可能都不是很有希望。
看看我的孙子有没有希望哈，
看看我的孙有没有希望，
就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这一个家族有四个人的名字在百科全书上面，
这个人他家族里面有四个人，他的名字在百科全书上面，
真是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有一次这位 Huxley 先生应邀到英国的都柏林去发表一个演讲，
所以有一次这个 Huxley 先生就应邀到英国的都柏林那里去发表演说。
那么他到那边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去到那里时间已经 很晚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他从他住的旅店里面出来，
所以他就从他住的旅馆出来，
他就叫了一部车，
他就叫了一部车，
然后对那个司机说，
然后对那个司机说，
快快快，
要赶快赶快赶快。
那个司机很快就把车子开出去了，
所以这个司机就很快将这个车扎出去了。
开了一段路以后啊，
开了一段路之后呢，
这 Huxley 忽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忘记说了
啊。这个 Huxley 先生他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讲啊，
他就抓住那个车子问他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所以他就问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啊？
这个司机很快在开车啊，
这个司机很快在扎车啊。
忽然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啊，
突然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他就回答了，
他就回答了，
他说 No
No，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But we are going very fast，
但是我们走得很快啊。
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心里很感慨，
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感慨。
我们都跑得很快，
我们都走得很快，
我们都是低流的跑者，
我都是第一路的跑手，
我们都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
我们都在搏命地在跑。
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忽略了，
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忽略了，
我们的车子跑到哪里去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的车跑到哪里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只管往前跑，
我只管往前跑，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
有一本小说，
有一本的小说
叫做 What Makes Sammy Run，
就说什么使到 Sammy 跑。
这本小说也很有意思，
这本小说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 Sammy，
这个故事的主人叫做 Sammy，
他就拼命地跑，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他就很搏命地在那里跑，
但是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但他不知道跑回哪
里。那本书告诉我们说，跑的本身让他继续不断地跑，
所以这本书的本身就说，跑的本身使他继续不断地跑。
我们一直在往前跑，
我们一直在往前跑，
我们一直快快地跑，
我们一直快快地跑，
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我了，
就有人告诉我听了、
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治安也不好，
说美国的治安不是挺好。
那个时候台湾的治安还很不错，
那时台湾的治安还算不错，
所以我还没有治安不好的那种经验，
所以我还没有治安不好的那种经验。
所以现在如果治安不好我也不太怕了，
如果现在治安不好我也不怕了，
因为蛮有经验的，
因为我蛮有经验了，
而且有些人就警告我了，
有些人就警告我了、
很多被抢的经验，
很多被抢的经验，
皮包被抢了，
皮包被抢了，
一下飞机那个什么袋子就被抢了，
一落飞机的什么袋就被人抢了、
我心里很紧张啊，
我心里面很紧张。
那第一次来嘛，
第一次来啊，
那个飞机场很大很大很大，
那飞机场非常的大，
我们台湾只有一个小小的松山机场呢，
我们台湾只有一个很小的松山机场、
一下到这么大的机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
一阵间来到这么大的飞机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从这一边到那边还要坐那个很奇怪的那种车
因为从这边到那边还要坐一种很奇怪的车、
你要去转车对不对，
还要去转车，
而且那个车子已经是电脑在控制了哈，
现在这个车还是电脑控制的，
台湾都没有哈，
台湾没有，
而且那个讲话也不是人讲，是电脑在讲的哈，
而且这个讲话也不是人在讲，是电脑在讲，
那个时候电脑的讲话也很难听、
这个那时电脑讲话也非常的难听，
英文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我英文也不是很好，
哎呀，一紧张啊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一紧张就不知道讲什么了。
所以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所以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我就下飞机，
我就落飞机了，
下飞机非常紧张啊，
落飞机非常紧张啊，
东看西看，东看西看到哪里去啊，
东看西看要去哪里，
像现在我根本看都不看，
但现在我可以不用看了，
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嘛对不对，
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嘛，
哪里什么看什么 bag 就可以，哪里需要看，根本不需要看，
不用看啊，哪里拿行李啊，这样不用看了，
好，等我看了半天以后跟我一飞机人都走光了，
所以等我看了半天之后同埋我一班飞机来的人都走了，
然后我再傻傻的去走，
咁样我就傻傻更更咁样去走，
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个电梯的样子哈。
走到一个地方，好似系电梯咁样样啊。
啊，他要我们坐那个车啊，继续去跑。
佢叫我坐呢架车去到第二度。
啊，我就在那边等啦、
我就喺嗰度等啦。
那个整个大厅就是我一个人。
整个大厅只系我一个人。
有一个人就一边扫地就一边靠近我，一边扫地就一边靠近我哈。
有一个人一边喺度扫地，一边就靠近我啦。
我就很紧张啊。
我就好紧张啊。
想起很多的故事来了哈。
谂起好多嘅故事啦。
哎呀，是不是要来抢我啦？
系咪要嚟抢我咧？
所以我就把我的包都抱在身上。
所以我就将我嘅行李揽紧。
看看啦、小心一点啦、哈。
睇下，小心一啲。
所以等那个门一开哈、
等到个门一开，
我认为它是个电梯嘛哈。
我以为它是电梯嘛。
我过去所有的所有的经验，电梯要不然就上，要不然就下，对不对哈？
我过去所有经验，电梯不是上就是落，
所以我就一跨步就跳进去了，
所以我一个箭步就跳进去了，
我一跳进去以后啊，他所以我的身体准备是上或者是下对不对，
所以一跳进去之后呢，我就准备上或者落了，
没想到他是往前跑的哈，
没想到这个电梯很奇怪往前走的，
他这么一走我几乎都站不稳了，
他这样一走呢，我几乎站不稳了、
我就很紧张要想找个地方来抓一下，
所以我就很紧张就准备找些东西来抓住了，
所以这么一来他那个电梯讲话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有声音发出来我一个字都没听到了，
哎呀，我就是在地底下
啊，我在地底下了，
那时候我没有坐过地底下的车，
因为我还没坐过地底下的车，
我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我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车子跑得很快啊，
车子这个车走得很快、
它越快我就越紧张，
它越快我就越紧张了，
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车子停下来了，
这个车就停下来了，
我一看一停下那个门一打开、
我一看到这个一车停下来那个门一打开，
那个外面就有一个牌子，
外面就有个牌
写了一个字，
写着一个字
Warning 警告
Warning 警告、
我一看赶快就跳出去了，
我一看到警告我就立刻跳出去了，
我跳出去我看看他警告什么东西啊，
我就跳出去看看他警告什么东西呢，
他说如果你要去拿行李不要在这一站下车
佢话如果你要去攞行李，唔好喺呢站落车。
哎呀，那种感觉真是很气啊！
那感觉就好嬲啦。
我又等，
我又喺嗰度等，
等了很久，
等咗好耐，
我就听那个 page system 在叫了哈。
我就听到呢个 page system 喺度叫啦。
啊，说林志平你在哪里？有人在找你。
佢话林志平你喺边度？有人喺度揾你。
因为那个接我的人接不到了，
因为接我飞机嘅人接唔到啦。
哎呀，我急得不得了啊！
我非常嘅着急，
这个车快来啊，快来啊，快来啊！
呢个车快啲嚟啦。
好，又来了。
啊，嚟啦。
门开了，
门一开，
这是我有经验啦。
呢次我有经验啦，
我就跨步进去，
我就踏一只脚入去，咁样入去啦。
很稳的站在那边，
好稳嘅企喺嗰度。
然后我就听那个广播在讲话了，
然后听到呢个广播喺度讲话啦，
说如果你要到拿行李的地方，你就不要中途下车。
如果佢原来佢系咁样讲，如果你要去攞行李嘅地方，唔好喺中途落车。
哎呀，这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车就可以把我送到拿行李的地方去了。
原来我而家先知道呢架车能够将我送到去攞行李嗰度。
我咧就希望它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
我那时好希望佢快啲去到，
因为我的朋友在那边等我，
因为我的朋友喺嗰度等我。
好，这是我一次坐车的经验，
呢个我一次坐车嘅经验。
哎，我就在我生命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喺我生命里面留下好深刻嘅印象。
同样的一部车，我坐了两次，
同样一部车我坐咗两次。
第一次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第一次我非常的紧张，
我心里慌乱得不得了，
我心里面非常慌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而第二次呢？
而第二次呢？
我可以把自己很坦然地交给那个车，
我自己很坦然地交给这个车，
而且我也希望那个车子开得快，
我希望这个车开得快。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呢？
在哪里？
在哪里啊？
非常简单，
很简单。
因为第一次我不知道那个车子开到哪里去，
因为第一次我不知道这架车开去哪里，
所以他开得快我就很紧张，
所以他开得快我就很紧张。
其实他越快我就越紧张，
其实他越快我就越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嘛，
因为我不知道他去到哪里。
那么第二段路我就不紧张，
第二段路我就不紧张了。
我还希望他开得快，
我还希望他开得快，
因为我知道他的终点站在哪里，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他车的终点站在哪里。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只求一部快车，
你唔好只求一部快车。
我们基督徒也不反对快车，
我们基督徒亦唔反对快车。
所以你要听懂这一点咯，
你要听懂呢一点啊。
对，我们不能只求一部快车，
我哋唔能够只系求一部快车。
那你说啊，你们基督徒就反对快车，我们没有反对快车。
你话你基督徒就反对快车，我哋唔系反对快车。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部车子开到哪里去？
我哋要问一个问题，你知唔知道呢架车开到去边度？
这个终点很重要啊！
呢个终点好紧要噶。
我们现代人的大问题在哪里呢？
我哋而家嘅人大问题喺边度咧？
我们现代人只在找一部快车。
我们现代嘅人只系揾一部快车。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制造一部快车。
我哋所有嘅路都要制造一部快车。
我们也的确蛮有成就的，
我的确系满有成就嘅。
我们的车子也是越来越快，
我哋嘅车也越来越快。
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
我哋嘅科学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普及，
我哋嘅教育越来越普及。
我们的财富越来越累积，
我哋嘅财富越来越累积。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我哋嘅社会越来越开放，
好像我们越来越进步了，对不对？
好似我哋越来越进步啦。
我今天早上也讲到这些东西了，
我今日朝头早也讲到呢啲嘢啦。
但是我们这个车子开得很快，
但我呢架车开得好快，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车子终点在哪里。
但我唔知道呢架车嘅终点喺边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我哋今日嘅社会点解会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车子很快，但是我们不知道终点。
因为我嘅车好快，但系冇终点。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病啊，
而家有一种好流行嘅病，
就叫做忧郁症。
叫做忧郁症
啊，我们 depression，
或者我们有焦虑，或者有焦虑，
我们说 anxiety 在我们的里面哈，
有焦虑在里面。
哦，这种病啊是很严重的病，
这种病是很严重的病。
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听
啊，如果你再接一个个案，
如果你接一个个案，
你发现这个个案有忧郁症的倾向，
你发觉这个个案有忧郁症的倾向，
你最好把它当作急诊来处理，
你最好是将它当作急症来处理，
最好把它 refer 给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去处理，
最好将它介绍给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来处理。
因为这种病人非常容易自杀，
因为这种病人非常容易自杀，
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但是不知道我的终点是什么，
但不知道我的终点是什么，
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
但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
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什么，
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什么。
所以你坐在这样一部快车上你就焦虑不安，
所以你坐在这样一部快车上你就焦虑不安，
你就紧张难过，
你就紧张难过，
造成了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
造成我哋今日好多好多嘅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当我哋思考呢啲嘅问题嘅时候，
从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那几点，
从我哋今日朝早所谈到嘅嗰几点问题，
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生命的起点跟生命的终点有更多的思考跟认识。
所以对我哋生命嘅起点同生命嘅终点有更深刻嘅认识。
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我们说生命是什么，
我们说生命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
在希腊的时期， King Midas 就拿这个问题去问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Stanus。
在苏格拉底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 King Midas 就拿这个问题去问这个 Solanus，
他就问他说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
他说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 Solanus 就想一想，
这个 Solanus 就想一下了，
他说你要问我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吗？
他说你要问我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呢？
三个字，
这个三个字，
不要问，
不用问了，不要问，
这种问题是不能问的。
这个问题是哪个人问的呢？
不能问的，
是不能够问的。
相传有人问这个于右任老先生，
相传有人问这个于右任老先生，
他有很大的胡子，各位知道，
他有很大的胡须，各位都知道。
有人就问他说，于老先生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放在被子外面呢？
有人就问他了，于先生，你晚上睡觉你的胡须是放在被里面还是放在被外面呢？
听说那天晚上于先生就失眠了，
听闻那晚于先生就失眠了，
哎呀，转了转不知道胡子该往哪里放，
转来转去不知道胡须放在哪里。
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个不能问的问题，
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不能够问的问题。
没有问的时候我们吃喝玩乐快快乐乐没事情了，
没有不问的时候呢就吃喝玩乐快快乐乐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问这个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问这个问题。
很多现代人说不要问这个问题，
很多现代的人说不用问这个问题，
忘记他算了，
忘记他算了。
所以 Stanus 第一个回答说是不要问，
所以这个 Stanus 他第一个问答案就是不要问。
这个国王非常的不高兴，
这个国王非常的高兴，
他说我一定要问，
他说我一定要问，
请你回答我，
请你回答我。
Stanus 想了很久，
这个 Stanus 就想了很久了，
好，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我可以回答你，
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可以回答你。
四个字，
四个字，
不要出声，
不要出声。
国王更加生气啊，
国王就好嬲了，
什么叫做不要出声？
咩叫做唔好出世呢？
我已经生出来了，
我已经生出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逃避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点可以咁样逃避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这个说他你一定要问吗？
佢你一定要问吗？
你真的要问吗？
你真的要问吗？
我一定要问，我真的要问，
我一定要问，我真的要问。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只有两个字了。
佢话好啦，如果咁样嘅话只有两个字，
很简单啦，
好简单，
去死，
去死。
这是很有名的希腊哲学的回答，
这个很有名的希腊的哲学家的回答。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从这样一个回答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发现了这叫做彻底的虚无主义，
这个叫做彻底的虚无主义。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根本不要去想最好，
根本最好就不要去想了。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但你会发现呢，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矣，
人就是会想这个问题，
人就是会想这个问题，
你想不想都不行，
你想不想都不行，
他就是会想，
他就是会想，
这就是人的特征，
这个人的特征。
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
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
所以人一定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人一定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说那就去，那就不要生出来吧，
那就不要出生了，
那或者是干脆去死吧，
或者干脆就说去死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彻底的虚无主义，
所以我们叫它做彻底的虚无主义。
这个从古代的希腊一直到今天，
这个从古代的希腊一直到今天，
这个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直在我们的人类的思想的里面，
这个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直在我们人类的思想里面。
我们人并没有变得更聪明啊，
我们的人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现代的思想家，
一些现代的思想家，
比如说我们找几位二十世纪的诺贝尔奖得主来看，
比方说我们找几位二十世纪的诺贝尔得奖的主人来看、
有人问说生命的意义何在，
就问他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
那么影响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叫做罗素，
影响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哲学家思想家 有一个很大的哲学家叫做罗素。
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
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又有什么意思呢？
好像很了不起哈，
好像很了不起了。
这个问题就是不要问，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不要问。
所以经过几千年人没有变得更聪明啊。
所以经过几千年人没有变得更加聪明。
也有人问一个问题，说
又有人问一个问题，
说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么有一位影响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有一位影响当代我们年轻人很大的思想家，
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沙特。
沙特
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样回答呢？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
也许每一件事情都重要吧，
好似或者每一件事情都重要啦，
像吸一口烟再吐出去，
就好似吸一啖烟再吐出去。
哎呀，这个回答我当学生的人佩服得不得了。
这个回答令到当代的人非常的佩服。
我在六零年代时期在大学读书，
我在六零年代在大学读书，
那个时候沙特的思想在台湾很流行啊。
那阵时沙特的思想在台湾很流行。
我最近发现沙特思想在中国大陆很流行。
我最近发觉沙特的思想在大陆很流行。
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书店都有沙特的书。
在中国大陆很多书店都有沙特的书。
所以大概哈，在美国流行了十五年到二十年就到台湾去流行了。
大概在美国流行了十五年到二十年就到在台湾流行了。
现在看起来在台湾流行了十五年二十年后就到中国大陆去流行了。
现在在台湾流行了十五二十年就到中国大陆去流行了。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沙特的思想很影响我们呢。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沙特的思想很影响我们。
啊，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像抽一口烟，
好像抽一口烟
再把它吐出去，
再将它吐出去。
哎呀，我当学生我觉得真是潇洒。
我在当时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潇洒。
生命就是
生命就是这样了，一吸一口烟再吐出去。
但是生命就是这样吗？
但是生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如果生命就是这样跟希腊时期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生命真的这样跟希腊的思想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我们搞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进步啊。
所以搞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进步。
有时候我们去挖那个古代的思想，
有阵时我们去挖这个古代的思想，
我们发现现代人想的对古代人都已经想过了。
我们想到现在的人所想到的古代的人已经想过了。
难怪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难怪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对于生命的智慧我们并没有进步多少，
对生命的智慧我们并没有进步多少，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退步，
甚至有退步。
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去思考生命的问题呢？
我们再思考一下那个生命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在思考生命的，我们第一个要问你生命的指标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第二个要问生命的指标是什么呀。
据说有一个张太太在菜市场碰到了王太太，
据讲有个张太太在菜市场碰到个王太，
这个张太太的嗓门很大，
这个张太太讲嘢好大声嘅，
他就大声的叫起来了，
佢就大声嘅叫起嚟啦。
啊，他说王太太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啊，你真是有福气啊。
佢就话王太真系恭喜你啦，你真系有福啦。
把这王太太恭喜得莫名其妙啊。
呢个王太就听到之后就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事情要那么值得恭喜啊？
乜嘢事情咁值得恭喜呢？
这个张太太声音就更大了，
这张太太声音就更加大了。
他说你看看，恭喜恭喜啊！
你睇下，恭喜恭喜，
你的儿子啊判了七年的徒刑啊。做了三年半就出来了，
你的恭喜恭喜！你的仔咧判咗七年嘅徒刑，坐咗三年半就出嚟啦，恭喜恭喜！
值不值得恭喜啊？
值唔值得恭喜咧？
值不值得？
值唔值得咧？
值不值得？
值唔值得啊？
你的儿子判了七年的徒刑，坐了三年半就出来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真是不错。
你的仔判咗七年嘅徒刑，三年半就放监啦。真的值得恭喜了，是不是呢？对不对？对不对呢？
大家都不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了。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对不对？
看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如果你想本来是要做七年的，对不对？
如果你想本来要坐七年监，
现在坐三年半就出来了，
现在坐三年半就出来了，
所以少坐三年半，对不对？
少坐一半
啊，真是好，
真的好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在监狱耗费了三年半，
在监狱里面耗费了三年半。
哎呀，真是不幸啊，
真的不幸啊。
所以有时候信跟不信看你的标准在哪里啊？
所以有时候恨这个有好彩同埋唔好彩，睇你嗰个定义喺边度。
我们思想生命的，我们要问你的生命的标准在哪里？
我哋思想生命问题要问你嘅生命嘅标准喺边度？
那么我在大一的时候读经济学，
我喺大一嘅时候读经济学，
那么读到这个 J.S. Mill 的一句话，
读到呢个 J.S. Mill 嘅一句名言。
那么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啊，嗰句说话我觉得非常嘅有意思。
他怎么讲的呢？
佢点讲呢？
他说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宁可做一个唔快乐嘅人，
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亦唔好做一个快乐嘅猪。
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
这个说话给我影响很大。
我在大学一年级听到这句话，
我在大一就听到这个说话了。
哇，现在算下来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
现在计起上来已经很多年之前了，
差不多三十七八年以前了。
差不多是三十七八年以前了。
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我也不要做一个快乐的猪。
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对不对？
这个一个标准的问题，
你是把你放在人的标准上，还是放在猪的标准上呢？
你是将你是放在人的标准上，还是放在猪的标准上呢？
你是放在七年的图形，还是三年半的图形上呢？
你是放在七年的图形，还是三年半的图形呢？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生命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思想生命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问你的出发点，你的立足点，你的标准在哪里？
我们先要问你的出发点，你的标准在哪里？
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你的基准点在哪里？
你的基准点在哪里？
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你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
你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都会讲单位的，对不对？
很多会讲单位的。
我们投资100万美金，
我们投资100万美金
到台湾去做生意，
去到台湾做生意，
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
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
赚了200万台币，
赚到200万台币。
你要不要开个庆祝会啊？
你要不要开个庆祝会呢？
一百万美金下去变成200万台币，
100万美金下去变成200万的台币。
哎，你说好啊？
你说好啊？
100万变200万啊？
100万变200万。
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笨吧？
我相信你不会这么蠢啊。
这问题很简单嘛。
这个问题很简单啫。
台币跟美金的标准不一样嘛，对不对？
台币和美金的标准不一样，
你不可以这样算，对不对？
你不可以这样算。
你不能只看100万跟200万，
你不可以只看100万和200万。
你要看的是台币跟美金的那个比例，
你要看的是台币和美金的比率。
我们思想生命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思想生命就要讨论这些问题。
我今天早上讲的比较抽象一点哈，
我今天早上讲的比较抽象一点，
我现在讲的比较实际一点，
我现在讲的比较实际一点。
你要实际的去算一算划不划得来，
你要实际的去计算划不划得来。
我小时候跟我爸爸下象棋，
我小个时候跟我爸爸捉棋。
那么我们当小孩子下棋啊，刚刚学会啊，
我刚刚学习，
所以就很想吃他的子啊，
就好想吃他一只棋子，
吃到一个兵，
吃了一个卒仔，
哇，吃了一个兵，好高兴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又吃了一个兵，
又吃了一个卒仔，
哎呀，好高兴哦，又吃了一个兵，
很高兴了。
等一下，哎，又吃了个兵，哎呀，好高兴，我有三个啊，吃了三个兵。
第三次又是吃了个卒仔，
我爸爸也不讲话，
我爸爸也不讲嘢，
把棋子一搬，
将棋一搬，
将军，
将军，
然后就死掉了，
然后就冇棋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发现很多人下棋都是这种经验，
我发觉好多人捉棋就系咁嘅经验。
我的爸爸就跟我说了，
我爸爸就同我讲啊，
你下棋啊，不能专想吃别人的子啊。
佢话你捉象棋咧，千祈唔好只系顾住食人哋嘅卒仔或者其他嘅棋子。
你要好好的考虑，怎么样保住你的帅才比较重要啊。
你要点样嚟到保护你嘅将军先至比较紧要。
啊、如果你的将军输掉了，你就整个输掉了，对不对？
如果你将军都输埋咧，咁样你就成局棋都输咗啦。
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呢个我细个时候嘅经验。
哎，一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回忆，
一直到今日我仍然喺度回忆。
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奔走，
我哋喺人生嘅路途上奔走。
我们在这边，在人生的战场上拼命的转转转转转。
我哋喺人生嘅生活上拼命嘅喺度赚钱。
但是当我们在下棋的时候，你如果只吃了兵而输了帅，你就完全输掉了。
假如你捉象棋的时候，你只是吃了个卒仔而输了个将军，这样你就 全局棋都输咗啦。
所以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这一盘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些问题。
所以我哋喺走人生呢个棋嘅时候，我哋要小心呢啲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人生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哋嚟到睇下人生嘅生命究竟系乜嘢呢？
我们会发现有些思想会影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
我哋会发觉有啲思想会影响到我哋生命嘅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命的观察。
我哋思想呢三位科学家对人类嘅研究同埋观察。
有一位就在你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住喺你呢个地方嘅，
他叫 Professor Tashiro，
佢就系呢个 Professor Tashiro，
系 Cincinnati 大学的生化学的教授，
系U of Cincinnati 嘅生化系嘅教授。
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他做了一个研究。
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他做了一个研究，
他把一个149磅重的人送到生化实验室去做分解研究。
他将一个体重149磅的人送入去生化实验室做分析的研究。
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是149磅的？
在当中有哪位是149磅的？
有没有？
有没有？
都没有啊，
都没有。
或者差不多是149磅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差不多149磅的？
啊，有没有？
有冇？
都没有。
都冇。
你们是190磅还是多少磅？
你哋系咪190磅呢？
普罗芬苏塔西洛把个149磅重的人送到生化实验室去分解，
所以呢个教授就将一个149磅重嘅人送入去生化实验室嚟到分解。
分解的结果，他发现这个人含有这些元素系统。
分解的结果，他就发觉这些人有这些的元素的系统。
这边都列了一些数字哈，
也都列了一些的数字。
这是这位科学家对一个149磅重的人进行生化分析以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是这个教授对一个149磅重的人造成这个分解的结果。
那么这个研究曾经在世界博览会展出，
这个研究曾经在世界博览会展出，
所以展出了给你一种感觉。
剪出就俾人有一个感觉，
如果你是149磅，
如果你是149磅，
你就等于这一堆元素，
你就有得到这些元素了，
这就是你的价值，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
那么另外一位科学家，
另外一个科学家
是一位俄国的科学家，
是一个俄国的科学家，
那么叫做 Dr. Maninov，
叫 Dr. Maninov，
他把一个人更简单的分解，
他将一个人更加简单的分解，
因为他只看他有什么用，
就认为他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如此哈。
他研究的结果 发觉如此。
他说这个人呢、可以做漂白是1/4平方尺。
他这个人可以做漂白，大约是1/4的平方尺。
可以供给闪光摄影一次。
可以做闪光的摄影一次。
可以做火柴2000根。
可以做火柴1000支。
可以做钉子一根。
可以做钉一条。
可以做200克的肥皂7块。
可以做200克的肥皂7块，
你有什么用处呢？
你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用处啊，
你有这些用处啦。
可以漂白1/4平方尺，
可以漂白1/4平方尺。
闪光摄影一次，
闪光摄影一次。
所以我们刚刚很多人的这个灵已经没有了，
所以刚刚头先有人喺度照影相，咁样就几一次就系咁多。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这些用处。
因为只是这些用处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有什么 用处呢？
那我们从这样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对人他们有个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对人有个基本的看法。
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哲学，
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哲学，
这个哲学我们叫做唯物的科学主义，
这个叫做唯物的科学主义者
materialistic scientism、
叫做 materialistic scientism。
所以从唯物的科学主义看，人就是这一堆元素。
所以从唯物的科学主义来看，人就是这堆的元素，
人就有这些用处，
人就有这些的用处。
这也是我们对人的一种认识，
这也是我们对人的一种认识。
那么在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
在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
叫做这个 Morowitz，
叫做 Morowitz，
他是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的一位教授，
他是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的教授。
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人值几毛钱，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人值几多毫子呢。
那么这篇文章它是一个很幽默的文笔写的，
这个文章它是用一个很幽默的文笔写的，
大概在21年以前翻译在宇宙光杂志上，
大约在21年前翻译在宇宙光的杂志上。
当时我请的是一位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啊，他那时候在耶鲁大学做 postdoc，
当时我请的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在耶鲁大学做 postdoc，
那么他帮我们翻译的，
他帮我们翻译，
他也是念分子生物的，
他也是读分子生物系的。
那这篇文章怎么写的呢？
所以呢篇文章点样写呢？
他说又是一年飞逝而过，
又系一年飞逝而过，
其中的惆怅被一张幽默的贺卡给冲淡了些。
其中嘅惆怅被一张幽默嘅贺卡冲淡咗一啲。
贺卡的正面引言写着，
贺卡嘅正面嘅引言写着，
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组成人体的原料只值。
按生物化学家嘅估计，组成人体嘅原料只值
美金97分钱。
美金97分钱。
人真的那么不值钱吗？
人真的咁唔值钱咩？
这个 Dr. Morowitz 他是一个科学家，
这个 Dr. Morris 他是一个科学家，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本 catalog 来查一查，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目录来查一下了，
看看人究竟值多少钱，
看看人究竟值多少钱。
那么 Dr. Morowitz 就查了一下这个价目表，
所以他就查了一下这个价目表，
他发现组成人体的重要的成分，他的价目表如下。
他说他发觉到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的价目如这样，
像血素蛋白，
好像血素蛋白
每克2.95元，
每克2.95元，
消化酶每一克是36元，
消化酶是36元，
胰岛素每克是47.5元，
胰岛素是每克是47.5元，
那么醋酸激酶每克是8860元，
所以醋酸激叫是8860元，
醋卵刨素每一克是468万元，
醋卵的刨素叫做468万元，
酶乳素每一克是1750万元，
分乳素是多少？
1750万元，
1750万元。
好，那么 Dr. Morowitz 他一看这个数字，他就把这个数字依照人体的组成的成分，就按照这个价目表重新估计了一下，
所以他就按照这个价钱表呢，就将这个人生的价值重新的估计一下了。
他说哈，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算，大概储水净重每一克的价值就到达美金245.45元。
他说大概除了水净重，每克平均是值美金245.45元。
那么 Dr. Morowitz 他自己是168磅重，
所以 Dr. Morris 他自己是体重168磅，
比较重一点哈，
比较重一点。
那么换算为76364克，
换算为76364克，
除去68%的水分，
除去了68%的水分，
还有24446克，
还有24446克。
那么每一克的平均价值是245.45元。
乘上每个克的平均价值是245.45元，
他就发现它是价值多少呢？
它价值多少呢？
美金60015.44元。
它的价值就是60015.44元。
你看，本来是97分钱了哈，
本来是97分钱。
哎，现在这么一算，是60015.44元。
现在这样一算呢，是值600万元。
那么这个600万美金啊，如果用英文讲就更有意思了。
如果你600万美金用英文讲就更加有意思了。
他说我竟然是一个 $6 million man，
所以我竟然是一个600万身价的人。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影集了。
我知道600万这个身价的人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
翻成我们台湾的这个话哈，就叫做无敌铁金刚。
翻成台湾话的叫做无底铁金刚
啊，这个电视影在台湾非常流行的，
这个电视剧在台湾非常的流行啊。
那么在美国当时是非常流行的，
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
他说这么一算，我发现我居然是一个无底铁金刚。
他这样来到计算一下呢，我居然是一个无价的铁金刚。
他说我的自尊心显然就从九十七分钱上升了不少。
我的这个时候我自尊心显然从97分钱升高了不少，
所以他就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97分钱跟600万元的差别呢？
为什么我会有97分钱和600万元的差别呢？
那我们看 Dr. Morowitz 这篇文章他怎么回答，
我看看他怎么回答。
他说最简单的答案是内涵比物质贵重得多，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内涵比物质贵重得多。
他说600万元买到的是原子在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
佢六百万蚊买到嘅原子喺最高内涵嘅组合状态，
而九十七分钱所能买到的是内容贫乏的煤气水等等，
而九十七分钱所能买到系内容贫乏嘅，好似煤气、 水利等等等等。
那么他说，其实这样一想啊，六百万元还是太少了。
佢話其實咁樣一計咧，六百萬嘅估計仲係太低啦。
他說：如果我們把細胞組合成組織，組織組合成器官，器官組合成人，
如果將細胞組合成為組織，組織再組成器官，器官再組合成人，
這個偉大的工程超過了人類的想像力。
呢個偉大嘅工程超過人類嘅想像力。
我沒有辦法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冇辦法用幾多錢嚟回答呢個問題。
所以這使我頓然領悟到每一個人都是無價之寶。
所以这个使得我顿然领悟到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Dr. Morowitz 这样写道，
他的结论就是这样，
他说在此的所能结论的必须超过了科学的领域，
所以在这里我所能结论的必须是超过了科学的领域，
并且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并且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从这样的一个思考下去，
从这样一个思想下去，
他说我们会发现人体是灵魂来表现生命艺术的工具，
所以人体就是灵魂表现生命艺术的工具。
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们会发现你从什么标准去看，你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又会发现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到就会有一个答案。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生命。
昨天晚上在开幕礼拜的时候，
昨晚在开幕礼拜的时候，
这个学院的院长在这边讲到、
这个学院的院长在这里讲到，
他说人生是什么呢？
他说人生是什么呢？
10%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10%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90%
90%
是你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那个态度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物质肉体，
我们是有一个属物质的肉体，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事实，
这个是发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实。
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思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这个身体呢？
但我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标准来看这个呢？
那是决定我们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占了90%，
所以就占了我们人生90%。
所以你可能会认为你一点都不值钱，
你可能会认为你一钱不值，
你可能会认为只是有那些简单的用处，
你或者会认为你只是有些简单的用处。
但是当你的观点改变的时候，
但当你的观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的出发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的出发点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的价值逐渐逐渐的在改变。
你知道人的价值，你会发现人的价值逐渐在改变。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用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用，是不是？
我们会从这样一个层面去思考我们整个生命所带给我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会从这个、去思考我们的生命会带给我们有什么呢？
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
有人研究莎士比亚，
有人研究莎士比亚，
有没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哪个是莎士比亚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
有没有人不知道啊？
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
我相信某一个人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莎士比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文学家，
莎士比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文学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艺复兴时期，
他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位戏剧作者，
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戏剧的作者。
去年我们、台湾有一些年轻人，
去年我们在台湾有些年轻人
就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评剧，在舞台上演出、
将莎士比亚的话剧改编成为评剧，在台上演出。
你看看这多么厉害，
你看这个多么厉害。
所以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也是评剧里面的莎士比亚。
所以莎士比亚不单是英国的莎士比亚，而是评剧里面的莎士比亚。
他们这个演莎士比亚不仅是在台北演、
他这个演莎士比亚不单是在台北演，
我们这个评剧跑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去演，
我们这个评剧还走到莎士比亚的故乡。
据说当时英国人简直是觉得不得了、
当时英国人觉得不得了了。
其实我们知道更早一点日本的导演，
其实我们知道更加早一点日本的导演，
一个世界级的导演黑泽明，
一个世界级的导演叫做黑泽明，
他也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编成一个日本式的电影演出，
他也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编成一个日本的剧演出。
所以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个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文学家。
我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戏剧作家。
据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去研究莎士比亚。
据说有一个人他这样去研究莎士比亚，
他就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拿来研究，
他就将莎士比亚的剧本拿来研究，
他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十四行诗拿来研究，
将他的诗拿来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研究来研究用电脑分析，
研究来研究去用电脑来就分析，
到最后他得到一个答案，
到最后他得到一个答案，
他就发表他的论文，
他就发表他的论文，
他说根据我的仔细研究分析，
他根据我的仔细研究分析，
莎士比亚没什么了不起，
莎士比亚并没什么了不起。
哎呦，这个一说出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他这个一讲大家都觉得很惊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他说非常简单，
他说很简单，
他说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他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我读完他所有的剧本，
我读完他所有的剧本，
我读完他所有的诗，
我读完他所有的诗，
我仔细的研究的结果，
我仔细研究的结果，
我发现莎士比亚只用了26个英文字母写他所有的作品，
我只发觉到莎士比亚只用了26个英文字母来写他的剧本，
这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跟任何人写英文一样的，
跟任何人写英文都一样。
这个故事不知道你听了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故事你听了之后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怎样。
莎士比亚伟不伟大？
莎士比亚伟不伟大呢？
莎士比亚的确是只用了26个英文字母写他所有的作品，
莎士比亚的确是用26个字母写他所有的作品，
但是我们今天判断莎士比亚，我们不能看他用了几个字母，
但我们今天判断莎士比亚不能够用他用几个字母，
我们要问那些字母是怎么样排列组合的，对不对？
我们要研究一下他的字母是怎样排列组合的，
而经过那样的排列组合是展现出来的那个文学的深度跟思想的深度是永恒不朽的，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展出来的文学的深度是永恒不朽的。
各位，今天有很多人研究人怎么研呢？怎么研究呢？
各位，今天有很多人研究人怎样研究呢？
我们这个1919年，
我们1919年
在中国大陆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五四运动。
在中国大陆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运动，叫做五四运动。
啊，这是中国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
在中国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运动。
那么，在这个五四运动推展的时期，
在这个五四运动推行的时候，
影响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位先生，
影响五四运动最重要一位先生，
就是胡适之先生，
在胡适之先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胡适之先生是一个，
胡适之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那么在那个时期，胡适之讲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在那个时候，胡适之先生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说话。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他说生一个人跟生一个猫生一个狗是一样的，
生一个人和生一个猫或者生一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跟死一个猫死一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和死一只猫或者死一只狗是一样的。
我开始实在想不通啊，
我开始实在想不通了。
这个胡适之多么聪明啊，
胡适之几咁聪明呢？
胡适之多么的了不起啊！
胡适之系几咁了不起呢？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博士学位比他更多的。
我相信我哋中间冇一个人好似佢攞博士学位攞咁多嘅。
我们拿一个博士拿掉一条命了，对不对？
我攞一个博士学位就攞咗一条命啦。
哎呀，胡适之有好几十个博士学位啊！
胡适之有好几个几十个博士学位，
很厉害的，
好厉害嘅。
哎，但是他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呢？
点解佢会讲一个咁样嘅说话呢？
你再听一遍哈，
你再听一次啦。
生一个人跟生一只猫、生一只狗是一样的。
佢生一个人好似生一只猫或者生一只狗系一样嘅。
死一个人跟死一个猫、死一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同埋死一只狗或者死一只猫系一样嘅。
所以人的价值跟猫跟狗一样。
所以人的价值和猫和狗是一样。
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会这样讲呢？
很简单，
很简单，
从一个唯物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
从一个唯物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
把一个人体送进生化实验室去分解，
将一个人送进去生化实验室来分解，
再把一条狗送到生化实验室分解，
再将一只狗送进去生化实验室分解，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说是狗值钱还是人值钱呢？
你说狗值钱呢定是人值钱呢？
啊，你大概说当然人值钱了。
你当然会说当然是人值钱呢？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有些狗长得比人还大，
有些狗比人长得更高大，
对不对？现在很多女孩子都节食，长得又瘦又小，对不对？现
在很多女孩都节食，长得又瘦又小。
如果你的价值只是这一堆物质肉体的价值，
如果你的价值只是对肉体物质的价值，
那么把你送到生化实验分解就是那一堆元素了。
将你送入生化实验室一化分析就系一堆嘅元素。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胡适是会认为人跟猫跟狗是一样的。
所以从咁样嘅观点，胡适之先生就睇到人嘅同猫同狗系一样嘅。
所以我们从这样来看，人不见了。
我睇到呢个人唔见咗啦，
所以我们去思想生命的问题，
我哋去思想生命嘅问题，
我们大概要想几个更根本的问题，
我大概要思想几个根本嘅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问，
第一我哋要问，
生命的本源是什么？
生命嘅本源系乜嘢？
生命的那个 origin 是什么？
生命嘅原来系乜嘢嘢咧？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慎终追远。
我哋中国人喜欢讲慎终追远，
怎么追啊？
点样追啊？
你能追多远呢、啊？
你能够追几远啊？
追不太远哈、啊，
追唔到几远。
我的爸爸叫做林南珍，
我个爸爸叫做林南珍，
我的祖父叫做林静初，
我的祖父叫林静初。
但是我在上面我就搞不清楚了，
再上去我就搞不清楚了。
我爸爸就告诉我说，
我爸爸就话俾我听啊，
将来你有一天回到老家。
将来你有一日翻到去老家，
在我们家的那个阁楼的那个右上方，
在我哋屋企嘅阁楼嘅右上方，
有一本我们家的家谱，
有一个我哋屋企嘅家谱，
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
你一定要将佢攞出来，
然后就知道我们的祖父、我们的尊祖父、我们的高祖父、我们的高高祖父、我们的尊尊尊祖父是谁，
然后我就可以睇到我嘅祖父、我嘅曾祖父或者高祖父。或者再上去的名字是什么？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是那时候海峡两岸不通啊，
但那时候海峡两岸不通，
没有办法去啊，
没办法去。
所以后来海峡两岸通了，
后来海峡两岸通了，
我有次就回我的老家去了。
所以我就回到我的老家
啊，我的老家在湖南的一个乡下，
我的老家在湖南的一个乡下，
到现在还要走路进去，
到而家仲要行路入去，
在一个山腰的里面，
喺山腰嘅里面
啊，我就跑进去了，
所以我就走去啦。
哎，我就问，我说我们家的那个阁楼还在不在啊？
咁我咁样我就问啦，我屋企嘅阁楼仲喺唔喺度咧？
他们说来来，带你去，就带我去看啦。
所以佢就带我去睇啦。
我看那个阁楼，我说，哎，那我们家的家谱在哪里啊？
咁样我屋企嘅家谱喺边度啊？
家谱。
家谱
早就被红卫兵烧掉了，
早就被红卫兵烧咗啦，
所以我就追不远了，
所以我就追唔远啦。
我们追不远啦，
就追唔远啦。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答我们的生命的起源，
我哋冇办法去解答我哋生命嘅起源，
这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
呢个一个非常困难嘅问题，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
但每个人都要问呢个问题。
哎，每个小孩都会问爸爸妈妈，对不对？
每个细蚊仔都问爸爸妈妈。
我发现中国人有种标准答案，
我哋中国人系标准答案，
我们问。爸爸，我从哪里来的？
爸爸，我喺边度嚟啊？
妈妈，我从哪里来的？
妈妈，我喺边度嚟啊？
如果在美国就叫性教育，对不对？
喺美国就系性教育。
我们中国人不会，
我们中国人唔识。
哎，一问这个问题，
又问呢个问题，
哦，他们怎么回答？
佢点样回答？
我发现中国的爸爸妈妈有标准答案。
我发觉中国嘅爸爸妈妈有标准答案。
你从哪里来的？
你喺边度嚟啊？
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从垃圾桶里面执翻嚟嘅。
我小时候爸妈就这样告诉我。
我细蚊仔嘅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咁样话俾我。
从垃圾桶里捡来，我们就会满足吗？
从垃圾桶里面捡翻嚟，我就会满足吗？
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不对？
我会睇到呢个问题系非常复杂嘅问题。
到了六零年代以后，
到咗六零年代之后，
很多存在主义者就开始在追问这个问题。
好多存在主义者就追问呢个问题啦。
是谁把你带上人生的舞台？
是边个将你带上人生的舞台？
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个人生的舞台的？
你是怎样走上呢个人生的舞台的？
那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剧作家，
嗰时候有好多有一个好出名的剧作家，
叫做贝克特，
叫做贝克特
啊 ，Samuel Beckett， 他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佢是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剧本叫做《等待果陀》。
啊，他就写了很有名的叫做《等待
果陀》。
果陀
高的哈。那么这个果陀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个人。
这个果陀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个人。
所以就一直在等等等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那个果陀。
所以就等等等等那个永远不会出生那个人。
那么，这个贝克特还有另外一个剧本。
他还写了另外一个剧本，
也是个蛮有名的剧本，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剧本。
这个剧本是一个哑剧，
这个剧本是一个哑剧，
所以不需要讲话的，
所以不需要讲话的。
那么这个幕一拉开来，
这个幕一拉开来，
有一个演员就被人从后台就推上了舞台，
所以有一个演员就从后台被人家推上了舞台。
当他上了舞台后，他一看啊，很紧张，哇，底下这么多人。
当我一上到舞台，睇到下面咁多人，佢就非常嘅紧张啊！
他吓得不得了，
佢就非常惧怕，
赶快从那边就跑出去了，
赶快从另外一个角落就 走咗啦。
但是那边有几个人把他抓住，又把他丢上了舞台。
所以呢几个人又将佢揸住，又将佢推上舞台。
哎呀，他吓坏了，他又从中间又跑出去了。
佢又吓坏啦，就从中间走出去啦。
然后又被人抓住，又把他丢上了舞台。
然后又被人哋捉到，又将佢抌上舞台。
即系丢了三次。
咁样丢咗抌咗三次。
哦，他就发现，
佢就发现
我下不了台啦，
我唔能够落台啦。
大概就是让我上台来演戏吧。
大概是叫我上台来演戏啦。
可是演什么戏啊？
但做咩戏呢？
那没有剧本啦，
冇剧本啦，
也没有导演啦，
亦冇导演。
那底下人在看着，
底下人哋喺度睇住，
怎么办？
点办呢？
好，你猜这个贝克特在干嘛？
你睇下呢个贝克喺度讲做乜嘢呢？
哦，如果你那天晚上是观众，
如果你系嗰晚系观众呢？
哦 ，Samuel Baker 的新剧上演。
Samuel Baker 嘅新剧上演。
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简单啦，
唔简单啦，
好不容易拿到一张票，
好唔容易攞到一张飞，
坐在那边等着看，
坐喺嗰度等住嚟睇。
哦，有个人被丢上了舞台，
有个人就被推上舞台，
然后跑回去，
又跑翻去，
然后又被丢上了舞台，
又被推翻出嚟，
然后又跑回去，
又走翻去，
然后又被丢上了舞台，
然后又被推上舞台，
然后又跑回去，
然后就跑翻去。
你当观众你会怎么想？
你做观众你会点样谂呢？
你在干什么？
这个在做什么呀？
丢上来跑回去，丢上跑，丢上跑，我也会丢啊。
抌上来又跑回去，抌上来又我都会抌啦。
这是在演什么东西啊？
这个在做什么嘢呢？
可是我告诉你，你也不敢动的。
我告诉你，你都不敢动，
你只有坐在那边，
你只有坐在那里，
你绝对不敢走，
你绝对不敢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是 Samuel Baker 的名句啊。
这个是 Samuel Baker 的名句。
如果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
如果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就表示你没有程度，
看不懂就表示你没程度，
所以表示很有程度，
所以你要表示很有程度。
看他下面怎么样吧，
看他下面怎么样呢、
下面怎么样呢？
下面怎么样呢？
哎呀，这个演员一阵慌乱，不知道该干嘛。
这个演员一阵慌乱，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舞台正上方就坠下一个大的立方块，
然后舞台的上面的灯光就放下一个大的影块。
做什么？
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又坠下一个小的立方块，
然后 又照下一个小的立方块。
哎呀，这个演员说这是干嘛也不知道，
这个做什么呢又不知道。
哦，大概是这样吧，
大概是这样啦，
大概是要我把这个立方块把它堆在一起吧，
大概要将我这个立方块将它堆在一起。
他就拿起了立方块就往那个上面去堆，
所以他就拿起个立方块就拿堆上去了。
但是一堆他就摔了一跤，
一堆他就跌了一跤，
爬起来把灰尘打一打，
爬起来将个灰尘拍一下，
然后再拿一块再堆上去，
再拿一块再堆上去，
又摔了一跤，
又跌了跤，
然后就把那个大的抬起来往那个小的上面堆，
然后将个大的就放在小的上面，
当然又摔一跤，
又跌一跤。
你如果是观众你会怎么样想？
如果你是观众你是怎么样说呢？
在演什么？
这个在做什么？
搬过来摔一跤，搬过来摔一跤，搬过来，这是干什么？
搬过来跌一跤，搬过来跌一跤，这个在做什么呢？
你实在是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了，
你实在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等一下，舞台这方坠下一棵树来了，
忽然之间舞台上面掉下一棵树来了。
一棵树，大概是要我修剪这棵树吧，
这棵树大概要我修剪这棵树了。
他就拿一个指甲刀来修剪那棵树，
所以他就拿个指甲刀来修剪这棵树。
指甲刀怎么可以修剪树呢？
指甲刀怎样能够修剪树呢？
当然修剪不好嘛，
当然是修剪不好啦，
修得乱七八糟的，
整到乱七八糟了。
然后他想，哎呀，指甲很长了。
他要睇下指甲好长啊。
应该来修剪我的指甲吧。
应该系修剪我的指甲啦。
他就拿那个修剪树的那个剪刀来剪他的指甲。
所以他就拿修剪树的刀来到这个剪他的指甲。
你一定很生气啊。
你一定好嬲啦。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乜嘢嘢咧？
你演什么玩意啊？
这个演乜嘢玩具呢？
可是你也不敢走啊。
但你也不敢走啊。
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啊。
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啊。
你看不懂表示你没有程度啊。
看不懂就表示你没程度啦。
还是坐那边看，继续看。
所以你就继续坐喺嗰度睇啦。
然后这个演员经过一番的劳碌，
然后呢个演员经过一番嘅劳碌，
这个舞台的后方啊，掉出了一个水桶。
这个舞台的后方就掉嚟一个水桶。
哦，这演员很渴啊。
这个演员很口渴，
他很想喝一点水，
他很想喝一点水，
他就坠下一根绳子，
就丢下来一条绳。
不错
不错，
我可以爬这个绳子上去啊，
我可以爬上这个绳子，
然后可以拿这个水就来喝，
然后可以拿这些水来喝啦。
所以他就拼命地爬这个绳子，拼命地爬这个绳子，
所以他就搏命爬这条绳了。
爬爬爬，眼看快到这个水桶了，
爬爬爬就快到眼快看快到这个水桶了，
可以把这个水拿来喝了，
可以将这个水拿来喝了。
好， 拿着干了绳子拿着水桶，那个绳子忽然间就放长了。
当我正想要拿这个水桶的时候，那个绳忽然间放长了，
他又掉到舞台上来了，
他又跌在舞台上了，
再爬再爬再爬，
所以他再起来再爬，
眼看快要拿到那个水壶了，
忽然间抬头又拿到这个水壶了，
绳子又放长，他又掉到舞台上来了，
绳子又放长，又将佢抌喺舞台上啦。
好，再爬，再爬，再爬。
佢再爬，再爬，再爬。
你看戏人忍受不了了，对不对哈？
睇戏嘅人就忍受不了啦。
这是演什么东西啊？
佢喺度演咩戏咧？
爬这个绳子什么好看的？
爬呢啲嘢咩好睇？
爬爬爬爬爬，干嘛？
爬嚟爬去做乜嘢？
爬上去又下来，爬上去又下来，爬上去又下来，是干什么啦？
爬上去又落嚟，爬上去又落嚟，到底系做乜嘢咧？
但是你还是不敢走啊！
但你仲系唔敢走，
没有人走啊，
因为冇人走，
而且每个人都好像都很看得懂的样子啊，
而且每个人都好似好睇得懂嘅样子。
好，再等吧，
再等下啦。
好，终于拿到那一罐水了，
终于攞到嗰个水啦。
哦，演员很高兴啊，
演员非常高兴，
有水了，
有水啦，
他就打开那个水就要喝水哈。
正当佢想要打开呢个水嚟到要饮水啦，
发现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发现里面原来一滴水都冇，
是空的罐子。
是空的罐子，
哎呀，辛苦，把你拿这个空的罐子，
他辛苦一半日拿这个空的罐子，
这个演员很难过，
这个演员很难过，
就把这个水罐子放在旁边，
就将这个水罐放在旁边，
然后他就盘腿坐在舞台的正中间，
所以呢他就盘腿坐在个舞台的中间，
坐在那边不动，
坐在那边不动，
一分钟过去不动，
一分钟过去不动，
两分钟过去不动，
两分钟过去不动，
然后这个大的立方块就被收上去了，
然后这个大的立方块就被收上去了，
它也不动，
它也不动，
然后小的立方块上它也还是不动，
小的立方块又收上去了，又是不动，
然后那个树剪刀放上去它也不动，
然后这个树又收上去了，它又不动，
然后那个桶收上去它也不动，
然后这个桶又收上去了，它又不动，
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坐在中间，
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人盘腿坐在中间，
然后那边有人在吹哨子，哔哔哔吹哨子，
然后那边有人在吹哨子，吹哨子，
它也不动，
他也不动，
然后那边有人吹哔哔哔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那边又有人在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后面有人吹哔哔哔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旁边有人吹这个哨，他也不动。
如果你怎么办？
如果是你怎么办呢？
这在演什么？
这个在做什么呢？
干什么？
这个做什么啊？
好，然后幕就落下来了，
然后就落幕了，
演完了，
演完了，
请大家回家，
请大家回家。
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
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心里面在度暗暗沉沉，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在度做乜嘢？
也不敢问他，
亦唔够胆问
他。怕他知道我不知道，
怕他知道我不知道。
他也不敢问我，
他亦唔够胆问我。
他怕知道，他怕我知道，他不知道。
他怕我知道，他不知道。
所以每个人都假装都懂了，都出去了。
所以每个人都假装懂了就出去了。
所以莎士这个，我们说这个贝克特是个很伟大的剧作家。
我话呢个莎士比亚一个
贝克特，
这个贝克是一个很伟大的剧作家。
他的演员不是台上那几个人呢、啊？
他的演员不是台上几个人，
所有剧场中的都是他的演员，
所有剧场里面的都是他的演员。
你那个心里面的整个的过程就是他的戏，
你心里面怎样过程就是他的戏。
他在问什么问题啊？
他在问什么问题呢？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了，对不对？
我想你可以了解啊。
是谁把你送上生命的舞台呢？
是谁个将你送上生命的舞台呢？
你有没有你的生命的剧本呢？
你有没有你生命的剧本呢？
如果你没有剧本，你在演什么东西呢？
如果没有剧本，你在演什么东西呢？
这叫做荒谬，
这个叫做荒谬。
所以我们说
荒谬，
我们说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戏剧的派别叫做荒谬。
所以60年代、70年代那个戏剧叫做荒谬的。
他们认为整个人生就是荒谬的。
他们认为整个人生都是荒谬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上这个人生的舞台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走上这个人生的舞台。
我们上了舞台以后，我们也没有剧本，我们也没有导演，所以我们就慌慌张张，我们就糊里糊涂演完我们这个人生。
所以我们又上到舞台之后，又没有剧本，又没有导演，所以我们就糊里糊涂，就慌慌忙忙，就演完我们的一生的剧。
我们这样开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生命。
我们这样开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知道被谁丢上了舞台，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被谁个丢上了舞台，
我们只好恍然无措，荒谬绝顶的来开始我们的人生。
我们只好恍然无措，这个
荒谬绝顶，
荒谬绝伦来到表演我们的生命剧。
但是当我们去思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思想这样问题的时候，
其实圣经很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其实圣经很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你看圣经一开始，
你看圣经一开始，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怎么说呢？
点讲呢？
起初，
起初。
然后第二个字怎么说呢？
第二个字怎么讲呢？
上帝，
神。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创造。
创造。
起初上帝创造。
起初上帝创造。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曾经跟我提过。
所以我们今早就提过，
圣经没有用理性的思考来告诉你上帝的事情。
圣经没有用理性的思考来告诉你听神的事情。
圣经只是把他自己启示显明在我们的当中。
圣经只是将他自己启示显明在我们中间。
保罗的论证非常清楚。
保罗的论证非常的清楚。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上帝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我们的心中。
他说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人的心里面。
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我们如果讲英文文法的话。
我如果讲英文的文法的话。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这个是一个现代完成式。
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上帝把他所有的一切奥秘都已经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了。
上帝已经将他一切的奥秘显明在我们里面。
所以上帝没有用论证用辩护来证明他的存在。
所以上帝没有用论证用辩护来证明他的存在。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思考用我们的科学推论把这个上帝推论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推论将神推论出来。
圣经只是很清楚明白开宗明义的向我们启示那一位上帝的存在。
所以圣经是开宗明义很清楚的启示神的存在。
我们知道这个附近这个空军的这个力量很大。
我知道这个附近的空军的力量很大。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进行这个太空的这个研究。
我知道美国进行这个太空的研究。
从60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放这个友谊号这个进行太空的探测。
从60年代开始他们就放射这个友谊号，
然后到了
探测太空。
到了70年代我们知道我们登陆月球通通完成。
然后70年代登陆月球完成。
那么我们后来有时候太空实验室在太空中结合。
然后有在太空实验室在太空中结合。
这个有一位太空科学家叫做吉普森。
有一个太空科学家叫吉普森。
他就是最早在从事太空这个结合计划的一位。
他就是最早从事太空结合计划的一位。
当他从这个太空回来以后。
当他从太空回来之后。
就有人来访问他。
就有人来访问他。
在他的记者会里面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里面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是一个科学家。
你是一个科学家。
因为他是个太空学的博士。
因为他是太空学的博士。
你也是一个探险家。
你也是一个探险家。
因为他是个太空人。
因为他是一个太空人。
但是同时你也是教会的长老。
同时你也是教会的长老。
那么请问。
请问。
你怎么样平衡你自己呢？
你怎样平衡你自己呢？
你的科学跟你的信仰怎么去平衡呢？
你的科学同埋你的信仰点样去平衡呢？
当时记者特别指明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记者特别指明问的问题是咩呢？
他说：“你这个科学家，你怎么能够相信圣经创世纪呢？”
他说：“佢呢个科学家，你点能够相信创世纪呢？”
因为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嘛。
因为圣经一开头就话俾我听，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么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冲突？
呢两个中间有冇冲突？
吉普森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吉普森话：“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回答你，
我要回去思想一下。”
我要回去思想一下。
所以他是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科学家，
不随便回答问题，
不随便回答问题，
他就回去思想。
他就回去思想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召开记者会。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召开记者会。
他说：“上次你们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坦然地回答你们。”
他说：“上次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坦然地回答你。”
他说：“经过我仔细的思考。”
经过我仔细的思考，
科学跟圣经并没有冲突，
科学同埋圣经并冇冲突，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说，他说圣经啊，告诉我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边个创造咗宇宙万物，
而科学告诉我宇宙万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而科学话俾我听，宇宙万物系如何被创造出嚟嘅？
所以科学越发达，
所以科学越发达，
就越让我发现那位创造者的伟大。
所以越让我发觉呢个创造者嘅伟大。
我越发现那位创造者的伟大，
我越发觉呢个创造者嘅伟大。
我就越坚信我的生命跟他有密切的来往。
我就越坚信我嘅生命同佢嘅生命有密切嘅来往。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意义。
我觉得呢个回答非常嘅有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边个创造咗宇宙万物
？Who created the world？
边个创造咗宇宙万物？
而科学告诉我，
而科学话俾我听
，How the world been created？
呢个世界系点样被创造嘅？
这两个很有意思，对不对？
这两个很有意思。
所有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已经存在的宇宙是一个多么奥秘的宇宙。
所有的科学告诉我听，这个已经存在的宇宙是一个几咁伟大的宇宙。
我今天早上说我们家去看星星啊。
啊，我今天早上说过我的屋企人去看星星。
我记得那一年这个哈雷彗星来到地球。
我果然刚刚那个哈雷彗星来到地球。
我们家特别跑到我们中原大学的望远镜。天文望远镜看那个哈雷彗星，
所以我屋企特别走到去中原大学嗰个望远镜嚟到睇呢个哈雷彗星
啊，真是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大概你只有一次机会看到哈雷彗星。
我哋在座大多数人，你只有一次机会喺你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机会可以睇到哈雷彗星。
如果你可以看到第二次，
如果你可以睇到第二次，
大概另外一次你已经忘记了。
大概另外一次你已经忘记了，
因为哈雷彗星八十六年才来一次，
因为哈雷彗星八十六年只来一次，
所以你看第一次的时候，除非你特别想再可以看到第二次，对不对？
所以除非你特别记得，然后可以看到第二次，
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这一颗星要八十六年才回来一次，
这个星八十六年才回来一次，
它有个非常奇妙的轨道，
它有个非常奇妙的轨道，
它遵循着一定的次序在运转。
它遵循着一定的次序在运转，
所以早上我们曾经提过的 Van Brouwer 那位博士他所讲的话，
所以我们特别今天提到这个温伯伦博士的讲话，
他说科学越发达我们就越需要学习 obedience，
如果科学越发达我们要越学习这个顺服，
我们必须顺服那个宇宙中间上帝早已经设定的那些 law， 那些律，
我们要顺服这些神早已经设计了这些的定律，
我们只有顺着这些律，我们才能更加的发现宇宙的奥秘。
我们只有顺着这些律，我们才能够发觉宇宙的更大的奥妙。
所以从圣经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所以从圣经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话。
我们会思想我们生命的始源，
我们会思想我们生命的起源。
圣经一开始就把这个始源归之于上帝身上，
圣经一开始就将这个起源归在神的身上。
所以说起初上帝创造，
所以起初上帝创造，
解答了我们所有的有关来源的问题，
解答了我们所有关于来源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答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这个解答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非常合乎理性的，
也是非常合乎理性的。
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整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
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起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计划的生命，
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计划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目的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目的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们不是被随便乱丢上舞台的，
我们不是随便被人乱扔这样扔上舞台，
我们有一个很美的生命的剧本，
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生命的剧本，
这个生命的剧本就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
这个生命的剧本就写在这本圣经里面，
这一本圣经把人的故事写得非常清清楚楚在这里面，
这个圣经将人的故事写得非常清清楚楚的，
他不只写一段，
他不是写一段，
他从最开始写起，
他从最开始写起，
所以圣经开始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说起初上帝创造，
所以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上帝创造，
而这本书呢也把我们人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发展整个的地位叙述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个圣经将人的地位人的身份都描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我们在跑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跑这个生命道路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计划中，
我们在一个计划当中，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计划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计划当中，所以知道这个生命是有意义的，
有这样一位设计者创造我们的生命，
有这样一位设计者创造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字是偶然，
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一次是偶然的，
我们生命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有那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早已经做了最美好的计划跟安排，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创造全能宇宙的神他早已经在我们为我们预备好了。
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跟上帝相遇，
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与神相遇，
你的生命中的谜永远没办法解开，
你的生命里面的谜永远没办法可以解开。
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跟整个神的计划结合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与神整个计划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我们的遭遇中去寻求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从遭遇当中去寻求神的旨意，
哎，我们就会很坦然地往前奔走，
我就很坦然地往前奔走。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加美之处，
圣经上说 神所量俾我哋嘅地界系坐落喺佳美之处。
所以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量地啊，
神就同我哋每个人量地。
所以我就常常会问这些问题，
我就时常会问呢啲问题：
为什么我要姓林？
点解我要姓林呢？
为什么我是湖南长沙人？
点解我系湖南长沙人呢？
啊，我有一次在美国讲到。
有一次我在美国讲道，
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他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那个翻译人就不肯翻译，
翻译的人就不肯翻译，
我说很奇怪啊，
我说奇怪了，
再说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所以我再讲一次我是湖南长沙人，
他还是不翻，
他还是不翻，
我就讲第三遍，
我又讲第三遍，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是湖南长沙人，
他还是不翻，
他还是不翻，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觉得很奇怪。
等到散会以后我就问他了，
等到散会之后我就问他了，
哎，我说你为什么那句话你不翻呢？
为什么那句话你不翻呢？
他说我还正要问你呢，
我正要问你了，
你怎么讲这么一句奇怪的话呢？
你为什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呢？
我说湖南长沙人有什么奇怪啊？
我湖南长沙人有什么奇怪呢？
他说你们湖南人为什么常常杀人呢？
为什么你们湖南常常杀人呢？
这很有趣啊。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是湖南长沙人，
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上帝量给我的地界，
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个是神所量给我的地界。
我差不多九岁左右到台湾，
我差不多九岁的时候去到台湾，
那是上帝量给我的地界，
这个是神所量给我的地界，
所以我尊重我看重我脚步所踩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我尊重我看重我脚步所踏的地方，
因为那不是我被偶然丢过去的，
因为那个不是我偶然被扔过去的，
我是被上帝画的地界把我放在那里的，
我是神将他画了地界将我放在那里的。
当我去思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快乐，
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快乐，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个湖南长沙人，
我是一个湖南长沙人，
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
现在已经变成个老年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年人，
这一切都有上帝美妙的旨意在那边，
这个一切都有神美妙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就问一个问题，上帝啊，你的旨意怎么样在我这个渺小的人身上实现呢？
所以我就经常在生命里面问一个问题，神啊，你的旨意怎样在我这个渺小的人身上显明呢？
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变化，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变化，
在生命很多的变化中，你能不能坦然去面对上帝，去赞美那位赐给你生命气息的上帝呢？
在这个生命当中你能不能够坦然的去来到赞美神呢？
我四十岁以前，
我四十岁之前
跑来跑去
走来走去，
我爸爸常常警告我，
我爸爸常常警告我，
要小心啊，
小心啊，
四十岁以后就不行了，
四十岁之后就不行了。
我当时不这样想，
我当时不是这样想，
我说如果四十岁以后不行了，四十岁以前更应该好好的跑一跑，
如果四十岁之后不行了，四十岁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走一走，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
那时候我觉得我没问题，
我很好啊，
我好好啊，
我常常说，
我时常说
保险真是划不来啊，
保险真是划不来啊，
天天交钱的交钱都不去看过医生，
每天都在这交钱但又没去看医生，
但是四十岁以后呢，
四十岁之后呢，
我就在捞本了哈，
我就找回这个本了，
哎呀，常常去看医生了，
常常去看医生，
有一次医生替我验血，
有一次医生替我验血，
他说林先生啊，
说林先生
你有糖尿病啊，
你有糖尿病，
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有糖尿病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呢？
后来我说没有什么奇怪了，
我觉得没什么奇怪，
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嘛，
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
所以我四十岁有糖尿病什么奇怪，
所以我四十岁有糖尿病有什么奇怪呢？
医生就跟我讲了，
就跟我说了，
糖尿病要小心啊，
糖尿病要小心
啊，糖尿病有很多的病变发生啊，
糖尿病可以引起很多并发症，
最容易发生就是眼睛的病变，
最容易发生的眼睛的病，
有天我发现我眼睛有问题了，
有一天我发现我眼睛有问题了，
我早上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我早上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这个左眼一看你们都没头了，
我左眼一看你个个都没头的，
医生告诉我说，
医生告诉我听，
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的，
你这个病是没办法的，
不坏就是好，
不坏就是好，
我一段时间我很愁苦啊，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受苦，
哎呀，我怎么会有这种病呢？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呢？
我是一个读书人啊，
我是一个读书人，
我常常要写作啊，
时常要写作，
我要编辑啊，
编辑
都需要眼睛啊，
都需要眼睛啊，
我就跟上帝说了，
我就跟神说了，
上帝啊，
神啊，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
我需要眼睛啊！
我需要眼睛。
你如果把我眼睛搞掉，我怎么办呢、啊？
你如果将我眼睛搞掉，我怎么办呢？
但是我祷告，
但我祷告。
哎，我觉得很平安呐、啊。
我觉得很平安。
上帝说，
神嘛，
你知道你的眼睛重要，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知道眼睛重要，难道我不知道吗？
难道我比你还笨吗？
难道我比你更加笨吗？
难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吗？
难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吗？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呢？
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我都知道，
这一切我都知道，
我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的，
我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的，
我从此以后再不为我的眼睛烦恼，
我从此以后不再为我的眼睛来烦恼。
如果你是宇宙光的读者，
如果你是宇宙光的读者，
你如果读了我写的那个文章，你发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你如果曾经读过我一篇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什么东西呢？
这个文章的名叫什么呢？
叫做与病共舞。
与病共舞，
这边美国不是有个电影叫做《与狼共舞》吗？对不对？
美国有个电影叫做《与狼共舞》。
我就看那个电影，有个领导就写个“与病共舞”啊。
所以我睇到呢个又灵感嚟啦，就话与病共舞。
我告诉各位，
我话俾各位听，
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哋嘅生命会有好多嘅变化。
你不会永远年轻，
你唔会永远年轻，
你不会永远身体强健，
你唔会永远身体强健。
很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
好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
生老病死是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人不会遭遇到的事情。
生老病死是我们每日的生命所必须遭遇到的。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不生病了。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可以不生病。
如果信了耶稣就可以不生病，我们这边基督徒的医生干嘛的？
如果信了耶稣就不会病，那我们基督徒医生做什么呢？
那医生不通通失业了吗？对不对？
医生通通会失业了。
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生命的难处。
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还有很多生命上的难处。
生老病死依然会临到我们，
生老病死一样会临到我们。
我相信也许有一天你会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来到参加我的追思礼拜，
说不定我还先参加你的追思礼拜，
说不定我会先参加你的追思礼拜。
这一种事情如果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困惑，
这种事如果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困惑，
如果我们天天担心我的血压多高，我的眼压多高，我的什么耳压多高，
如果我听到我就担心我的血压几高，我的眼压几高，我的耳压几高，
哎，我们都烦死了，
我们都烦死了。
你哪里能够快快乐乐活着？
你哪里能够还能够快快乐乐的活着呢？
但是我做一个基督徒，
但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很喜乐，
我很喜乐，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说，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听，
没有上帝的允许，
没有神的允许，
连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
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跌在地上。
所以有时候我掉一根头发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跌一条头发的时候，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知道，
神知道，
这根头发不需要了，
这条头发不需要了，
所以秃头的弟兄不用烦恼，
所以秃头的弟兄不用烦恼，
视力不好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视力不好的弟兄姊妹不用烦恼，
血压不平稳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血压不平稳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烦恼，
血糖不平稳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血糖不平衡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烦恼。
圣经中告诉我们一道名药，
圣经上话俾我听一道名药，
你一定要有的，
你一定要有的，
你吃一生的药也很重要，
你吃一生的这个药很紧要的，
但是这一副药你不能少，
但这副药你不能够少。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每天很喜乐，
我每日很喜乐，
虽然我身体上有病，
虽然我身体上有疾病，
虽然我今天已经很不幸的57岁了，
虽然我今天已经很不好彩已经57岁了，
但是我很喜乐，
但我很喜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哪个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哪一个病痛会忽然临到我，
我不知道哪一种病忽然之间临到我。
最近有一个很讨厌的医生告诉我，
最近有一个很讨厌的医生告诉我，
他说林先生啊，你要小心啊，
林先生你要小心了。
他说台湾洗肾的病人，
台湾洗肾的病人
50%是糖尿病的病人，
50%是糖尿病的病人。
哎呀，我一听那不表示我有一天要洗肾嘛，对不对？
我一听了，是不是表示我一天要洗肾呢？
不用烦恼，
不用烦恼。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洗肾，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洗肾，
就快快乐乐的去洗肾嘛，
就快快乐乐的洗肾啦。
上帝知道嘛，对不对？
神知道啊，
神知道还怕什么呢？
神知道还怕什么呢？
如果有一天我要死，我就快快乐乐的去死啊。
如果有一天我要死，我就快快乐乐的去死了。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圣经上话俾我听，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啊，一方面说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所以有些基督徒一面话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一方面就拼命不肯去，
一方面就拼命不肯去，
这是矛盾，
这个是矛盾。
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现象，
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生命的现象，
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分钟，
我哋珍惜神俾我哋每一分钟，
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机会，
我们全力以赴，绝对不退缩。
我哋全力以赴，绝对唔退缩。
但是如果上帝要召我们，
如果神要召我哋，
如果上帝要给我们任何的考验，
如果神要俾我哋任何嘅考验，
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
我哋欢欢喜喜嘅接受。
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那种满足跟平安。
这个就是我们从神的源头那里接受的满足和平安。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爱的神。
他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他从来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所以我们只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将他一切都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祝福跟生命。
因为你赐下咁丰富的祝福同埋生命。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来源。
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来源。
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
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
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方向。
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方向。
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
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样的一条喜乐平安的道路。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条平安喜乐的道路，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赞美，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赞美。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